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镇上居委业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骼的骨片来确实的断定这种骨骼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的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的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意义决定的家庭形式。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通常以都是这种形式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提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还把实践偷偷的但毫不支持的逾越官方的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隐瞒起来。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作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本身在最终分解为个体婚姻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接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据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摩尔根在这样考证过去的家庭的历史的同时，同他的多数同行一致，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